准备好？
好。
我声音不是最好的，刚刚开始的出声，我有差不多两三天时间全部讲不出话来，所以今天还是希望能够在当中求神来带领啊，保持好带领。我记得呢，差不多去年吧，我答应大家呢，我欠大家一个见证，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个见证呢，就是我大哥的见证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今天来在这里走到的时间里面，来看一下呢，到底神在我们当中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记得呢，在读诗篇103篇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懂得怎么唱这首诗歌，这诗歌非常漂亮的。那这诗歌背后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讲述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进行在神面前。那这感恩呢不容易，因为每个人呢都在他心里面会产生不同的见解。那圣经里面常常在当中问我们为何要感恩的时候呢，他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这样很多的一组一系列的东西呢，给大家来去理解。第一个他说，因为我们要感恩，因为的神在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那这个讲垂听祷告，不是简单单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要得到什么，神就在当中呢愿意给我们什么东西。不是的，在神在当中垂听我们祷告的过程里面，其实神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他进到我们的苦难的世界当中，他给我们带来改变，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他有原因在给我们，神在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是因为要他在当中要看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在苦难的社会当中，苦难的世界当中我们得到改变，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小心听的时候呢，就发觉到呢，这个完全不是很自我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在当中神透过我们向他来感恩的当中所得到的这个世界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东西。第二个你看到的时候，因为呢神在当中呢能够赦免我们的过我们的罪过，因为神要在这种呢进入到我们罪过里的控诉里面呢，化解我们的这个罪疚。所以里面可以看到的不是只单单是哎，我们大家对不起上帝，上帝就原谅我们，这样简单的。他在背后更加重要的是要这样解决这社会在这个世界当中的罪孽。那另外还有，因为神在当中呢要医治我们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在当中的感恩。那我们讲疾病的时候呢，大家很清楚，神要进入我们的死亡的这死因的幽谷里面呢，来领导我们能够得到医治。那神在当中也有的，因为我们感恩，我们感恩，因为神在当中供应了他我们的急需的，所以神进入了我们的危机重重的世界当中，保存我们的生命。还有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神在当中要剪除邪恶，神进入到我们的邪恶世界当中，要拯救他的子民。那如果你听清楚的话呢，你就知道呢，每一件事情我们感恩的背后呢，其实呢，不止大家是自我中心的感恩，在当中我们说神进入到我们世界里面做到的事情，他为我们做的事情呢，其实在用我们的生命的这种见证来表达他对这世界的爱。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所以我们大家在感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跟这世界呢拉上了非常重要的关系。那这是从神学的角度来去理解的。那你等一下你看的时候呢，诗篇103篇里面的整篇都在当中讲感恩的东西，他告诉我们如何感恩。在感恩当中有好多东西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那么小心听的时候呢，就发觉到有好多我们能够解决能够在当中呢，是我们大家理解了上帝在我面前所做的事情。你一开口的时候就发觉到这首诗歌里面呢，它有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从它的主要的那个诗歌里面，你可以看到呢这种叫三组合的那个感觉，三个组合三个组合三个组合这样的感觉，讲的时候他有时候重复三次。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一篇第一章，我们说呢整个的诗篇的那个诗篇的第一节里面，103篇第一节里面，他说我的心啊你要承受耶和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发觉到呢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重复三次，你们要承受，你们要承受，你们要承受三次。第一个他说我的心啊你要承受耶和华，里面就说反正我里面的你要承受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承受耶和华，三次对吧，三句的组合，三句的组合这样的组合。 那他，你发觉到他三句的组合里面呢，他下面全部的资料里面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他整首诗歌都是三三三三三的方法。那第十九节里面说耶和华是王呢，所以呢，20到22节里面说天使呢要在当中称颂他，诸君要在当中称颂他，一切被造的要称颂。那一样三个不同的组合，那这组合呢就把它加起来，就是个完整的称颂。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这首诗呢特别美妙，它每一次都是一组呢，在当中有三句三个不同的道理，然后就把它整合成一大段，一个大段的东西。所以诗篇103篇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首诗歌，它不只单单是它诗词美丽，它而且它的组合也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圣篇看到的就是我们大家一句一句的来去理解它里面所说的那些话。然后从这角度里面来说的话，你发觉到呢，诗篇里面，它就这边诗篇103篇里面，它就有两种不同的那个内容所在，那就把它分作两个大部分。那我们从第一节到最后那边19到22节，算是开头和结尾，中间它就讲到我们呢要去看到我们感恩的内容是什么东西。那第一个就是第2节到第9节了。第二节9节里面，它的大主题就很清楚，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这是第2节到第9节所说的话。然后第10节到第19节里面，18节里面他就说，他没有呢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这两个大的内容，其他的就是在描写这两个内容里面所要大家知道的事情，不可忘记，不可忘记。他没有的在当中呢，用呢和看我们为罪人，而放在当中来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使我们大家能够得到救赎。所以诗篇103篇有什么简单的那个内容？我们从这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再一次来听清楚的到底呢，诗篇103篇在讲什么东西？那我用三句组合的方法来看啊。第一个组合里面，我发觉到了第2节到第9节里面说的不可忘记神的恩惠，是吧？那接下来就说神呢在当中呢不会呢因为我们的罪过来拜我们。啊，我们从这角度来看，一个的三组合来看，这三组合呢，第一个三组合呢很清楚，就是在我表达的，就3到4节里面说的，讲到以色列的三怕。以色列人面呢，就很多时候他们有很多东西要经常怕，但是有三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永远，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生命的危机产生的事情。怕，他们怕三种。第一个，他们怕呢，在当中他怕呢自己的罪呢在当中呢使他们跟神分开，所以他里面一开头说：“你呢，他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啊，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都感恩，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更亲近。我们怕呢，我们的罪呢，使我们跟神分离。所以呢，对以色列来讲呢，跟神分离呢，就等于说我就被呢，在当中没有了这部分，没有了这个生命，没有了一种能够继续呢在当中生存的生命。所以他里面说的，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第二个，他在当中讲的就是人怕病。那为什么怕病呢？因为呢，当时呢医疗呢不是很昌明。那很多时候呢，就是一病起来的话呢，整个身体就软弱，一软弱的话，什么东西就是做不了，什么东西呢就只好靠别人，所以他们就怕自己生病啊，就怕自己生病。他你们呢在那说神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那第二个罪孽，第二个的疾病，第三个呢就是死亡了。那我们讲他说呢，神拯救你们的命，拯救你的命呢脱离死亡。那为什么怕死亡呢？难道死亡就不是人应该走的路吗？或者必经的路吗？我们大家都会死的。对他们来讲呢，不是怕那种的，我们到头来呢，就是我们年迈了之后呢，我们渐渐失去自己的，这个是个非常美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呢，人能够活下去很自然的死呢，是一个非常美的生命。但是他们怕什么东西？就怕突然间出现意外的死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明明能够在当中能够下去，在活下去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那活到80岁、90岁、100岁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忽然间大家都发生意外，或者是我家里面就发生意外就死亡，这种意外死亡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有准备好自己的心理，怎么样去接受这样的感觉。所以三个怕，第一个怕就是怕得罪上帝，第二个怕怕自己生命当中他生活当中出现疾病使他身体软弱不能做，不能再当做任何这样的事情。第三个就是怕意外的死亡。那这三个呢就在当中产生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惧怕。那我刚才讲过，我讲大哥的，我大哥的那个情况里面，就是从疾病到死亡的当中所产生的一个结果。那古文杰现在再重新来讲他的见证的。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他说神啊，我们感恩你，因为呢，我们不要忘记你给我们大家的一切恩惠。你赦免我们，你在当中的医治我们，你在当中拯救我们。所以呢，基本上对他们来讲呢，这个呢就是神给他们最大的好处，让他们生命当中呢完全能够呢发觉到神不断的引领他们的一个生命。所以诗篇103篇就用这三个方法来解释。然后他说呢，我们生命在当中得到丰盛的，4节到6节里面他就提到了人能够得到丰盛。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句子了。但是它本身的原文里面呢，它就用这些帮助用动词来表达名词的东西啊。这简单说，他说他以的恩惠来冠冕我们。那里面所讲的这冠冕的这些字里面，英文讲 crowns me， 就是让我带着这个冠冕上去的感觉。crowns me， 他冠着我呢，在上帝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柔美的方法。第二个，他满足我。那英文叫 satisfies me， 就是他满足我三个不同的方法，他更新我。圣经里面呢，在当我写作的时候，他使我们的生命好像鹰这样子的，能够返老还童。那这里面讲的返老还童的意思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更新我们的意识。像跟他们在当中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呢看到鹰的时候，鹰其实不死，他们有一个传说就是鹰不死的。他在当中呢，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忽然间他有更新的机会。所以因为这样的话，他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种更新的角度，他冠冕我，他满足我，他更新我，这个是神给我们大家生命的丰盛333啊，里面就有三个的感觉在里面的。然后你发现他在转下去的时间越解释的就越多了，里面呢用的方法呢也是在当中讲人呢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呢恩惠，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恩惠的。这恩惠里面呢，第一个呢，这个刚刚所说的东西呢，就是让我们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神一切呢来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丰盛。接下来他就用了这个几个观点来说了，我们怎么知道神给我们大家这么多的恩典呢？是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看到神一切呢在他自己的话语当中呢来给我们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鼓励，也在当中有一种的应许，也在当中承诺我们会发生事情。他的行动呢显示给人大家知道他是谁，从哪里行动出来，从他的话语里面去说。他里面讲他施公义，他启示他的法旨，用他的话语在当中表达他。然后里面还说神是在当中也是一个施怜悯的那个上帝。所以里面讲述的也是333这样的感觉，里面说的神的行动在当中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神的，我们就够怕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三个一组。然后他在里面就讲出了很简单的一些话，里面就突然间在后面里面他就说出了神是一种恩惠的神，神怜悯他的百姓。他就用这个简单的一些话在当中表达出来他怜悯他的百姓的时候，第八节到九节里面说的话，那不轻易发怒，不顾不善的子啊，他不轻易发怒，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远怀怒。这三个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他就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有三步的意思：不轻易、不长久、不永远，在当中来解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知道呢，这首诗歌里面都是用333来表达的方法。一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去理解它里面呢要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是什么一回事情，对吗？我们如果呢在当中来继续来看它的那个结果的时候，你发觉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在里面出现。他说呢，他没有在当中按我们的罪过来在当中对待我们啊。第10节、第18节里面看， 他说呢，天离地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父和子的关系在当中如何的亲密，这个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一样，他用这种比较来这样来表达，那用天和地，然后用了东和西，用父和子的关系来表达呢，神对我们的看法是什么东西？两个清楚，就是说，神在当中看我们罪孽的时候，就像东和西这么远的东西。他说，如果呢，他愿意来当中赦免我们的话，我们的罪跟他就像东离西这么远一样。如果呢，在当中我们的罪跟他呢能够有赦免的话，就像天和地这么远。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能有一种父和子的关系。但是呢，这里面讲的东西跟前面不一样，那边全部是呢两边的两个极端的方法，天和地。第二个呢讲东和西是两个极端的方法。但是他讲父子的关系里面，他说是把两个拉合起来了，两个拉在一起。他说父和子的关系如何密切，神就是不愿意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分开。就是这样的。不要给我们呢，我们的罪使我们跟神分开。所以你想一想呢，这个就是呢基督教里面或者是整个的宗教，这是我们所信仰的宗教里面所要表达的。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罪是一个人生当中最怕的一件事情，对以色列来讲一样，对我们信徒也是一样，怕我们在当中呢因为得罪神，我们就离开神，就不能够跟神在一起。但是神说你他的恩惠就使我们大家看到天和地这么远的那个关系里面，他能够把罪跟我们的关系把它解除掉。但是他是复合体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使我们大家呢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使我们大家跟神分开。那这里面讲得清楚，你看得清楚，它里面用这样一个理念来思想天地东西复合体。然后在当中他解释人呢，他在解释人的时候说，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能够永远长存。他说人有软弱，他就在讲的是用三个不同的方法来讲，是四节到十六节里面用人的软弱在什么地方。他说世人在当中好像尘土一样的，我们好像草一样的，好像野花一样的。他用三个不同的形容人呢，其实呢在当中呢好像尘土一样的，一吹就散了，一吹呢就在当中没有他的气息，草一样野花一样，本来早上的时间在那开花是结果，但是结果呢发觉到呢花就像什么一下子就凋谢了。人的软弱在那怎么看，我们跟神来比较的时候，我们理解神是有恩惠的，理解神是永恒的，但是跟我们来比较，我们大家都是软弱的。所以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觉得呢他能够在神面前有说沾沾自喜的方法。人自己在说人呢是什么，是人是尘土，人是草，人是野花。所以他明白他自己的自身的那个力量在什么地方。好了，我们看到这整套的东西里面呢，你发觉到有意思的东西在那产生，慢慢的在里面来理解为何感恩。感恩是因为上帝自己呢用他的恩惠来对待我，感恩是因为我们软弱不能自救，感恩是因为我们在当中呢神愿意来亲近，这是很重要的，是愿意自己亲近。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拜完，把我们拜进了我们的信仰里面去。先来看神是什么，然后从我们去赞美神是神什么。我发觉神怎么有丰盛，神怎么样能够在当中使我们大家理解，我们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罪而跟他分开，我们可以在当中的跟他结合。最后我看到我们最软弱的时间，神没有放弃我们，反而在当中使我们提升。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在下面几天来说，我们大家就能够因为这样子的向他来感恩。那他说敬畏他的人他能够祝福，子子孙孙他能够祝福，遵守他训斥的人也是祝福，三三三这些上这些都能够帮忙。所以从这角度来说的话，诗篇一百零三篇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首诗，三三三三一直讲到最后，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里面来去看到的这个关系。你发觉到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非常完美的东西，就是诗篇一百零三篇是有二十二节，那我说二十二节的，我说二十二节是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呢你希伯来人的那个或者以色列 写作的他们的字母呢只有22个，不像我们现在阿拉伯字母有24个啊 ABC 这样到 Z 啊，那这里边呢只有呢就22个字母，对他们来讲，他们一念出来有22个字母的话呢，就可以看清楚，应该说这个是完整的意识，从一开头到末了是这样的，是22节。所以神是给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是一个他的恩惠是完美的，他的恩惠是完整的，他的恩惠呢不会在当中忽然间中间的停掉，不会，他会在当中从始至终呢都是我们的上帝，都使我们大家能够在他面前的感恩。所以这非常漂亮的一首诗的，其实愿意大家能够爱上这首诗哈，那里面所说的东西呢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理念。那我们有这样理念的话呢，我们就慢慢的进入到里面所要讲的一些事情。那下面呢，大家知道我大家理解的观点是这样一回事。那我回头来看一下呢，那我说过呢，我用我大哥的那个见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诗篇103篇呢，是怎么样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来产生影响，或产生改变，产生生命当中的光辉。那我大哥就是大哥啊，他主要的是因为他在家庭里面，在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华人家庭里面。他是因为长者的长孙啊，长者的长孙呢，就发觉到什么东西都在他生命当中，他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一位男人，一个儿子。从小呢，他个子不高，比我矮多了，但是他整个家庭的这种传统的承担呢，就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这小辈的人，比他小的这几岁的人呢，都不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感觉，就是。那要做长孙的话呢，你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压力非常大。每一次出来的时候，看他的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年底呢，他样子弯弯脸啊，但是一看他样子的时候，就让他非常愁的一个感觉啊。他好像什么东西的负担，就他一个一个来承担。虽然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他是我们大哥，也是看起来呢是一个呢。我们大家很愿意呢，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爸爸有什么事情，他来负责。家庭里面有什么样要负责任的东西，都是他来负责任。那我们小一辈的人就不需要在当中做任何事情。他从小呢就是这样子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华人家庭当中，他在当中他读书也不算是最好。所以呢，我爸就把他带回到家里面，就让他自己来跟他做生意。而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他整个那种就是被捆绑的感觉。那他一直心里面在说呢，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长者的长孙呢？那我不如倒不如在当中呢，做一个好像你看弟弟全国弟弟们都是大家很开心的那个感觉，他自己一个人。结果呢，我弟弟呢，在当时在新西兰的时候呢，就请大哥去跟他一起，跟他传福音，跟他讲述呢，福音是很重要的。那你愿意不愿意信耶稣？他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问题，他就觉得呢，如果能够脱离家庭的这捆绑，脱离这种的把我绑得死死的传统的话呢，那我愿意的。当时他就说，我愿意信耶稣，但是当他一回到家的话呢。他说愿意信耶稣的东西呢，就没有办法能够在我爸爸面前的承担。因为我当时呢，我们知道我爸爸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华人，他就觉得我们是一个基督教，是一个洋教，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想要跟我爸爸讲的，他说的信真教的话，根本我爸爸都听不下去。我爸就是一定要他在当中呢，用他的那个传统的方法来这个进行的生活。他从小就是这样，到他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每次看到大哥的时候，就发觉到这个就是华人教会的负担。华人教会里面负担什么东西呢？要负担一个怎么样使一个传统华人家庭当中长大的这些完全传统根深蒂固的世界，怎么转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是非常很艰难的事情。我是第一个信主的，所以呢，我受了最大的那个逼迫。那结果呢，他后来呢，他不敢信。他不敢信，他心里面想，但是也不敢信，所以在他生命当中里面就产生这种很奇怪的感觉。那结果呢？我们家里面，我姐姐又信了啊，那我大哥不敢信，那我 家里面，我们有五个一个姐姐，四个男的，这样大家都全部都信了，就他一个人信了。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他觉得为什么？他觉得为什么？他每次我们一出去的时间呢，我们五个人在一道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他就进不了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是个非常孤单的一个生命，非常非常孤单的生命。那我很理解他孤单的生命，我就说有一天我要把福音再一次传。说我等了好久好久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能够跟他传这个福音。那我知道呢，这个不是很贵的姐姐，但是呢，我明明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这重点呢，就是神说，如果你信了之后呢，你一家人都在当中会有机会得救。这是我一直在当中存在的一个感觉。我在信里面说我妈妈也信了，那我爸爸就一直都不信，现在我大哥也不能信，所以因为这样子缘故呢。所以我怎么样跟他来传福音？所以我在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去年的时间里面，他去年大概六月份的时间，他就跟我传信息，他说我要去开刀。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呢，其实我知道这边肿了一个大肿瘤这样子。我说这肿瘤是什么东西？结果呢越来越大。那我跟他说，你把这就把它切除来看一看里面是什么，他不敢。我说我怕死，一看到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怎么办？所以他又怕死呢，在当中呢，结果呢，他不能做这，他觉得我要留下来，为了我们这个姓陈的家庭呢，把这负担呢，必须要留下来。他就是这样子，从小就是到现在就是抓住这样的一个重点。结果呢，在六月份的时候，他说真的要开刀，因为呢。这个原来发觉到呢，他的甲状腺这边呢已经长了，其实大大的一个瘤啊，大大的。那而且呢，在我们上流到其他的生命，他的骨髓里面去，这已经不可能在当中说是医生说已经到末期的时间，再不看到就不行。所以他已经开始疼痛到一个地步，连吃饭都有问题。所以呢，他就觉得好了，我们就去做了这个手术吧。这个先第一个先把这甲状腺这么大的一个肿瘤就拿出来，结果第一次他去的时间了，就真的拿出一个大大的一个像芒果一样，就是你这大芒果小芒果这样子，大芒果一个这么大的实际上就存在一个大大的实际，把它切出来，在切出来的时间里面都还是很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因为他另外一个他的那个癌症的细胞已经进到他的体内，在他的体内。脊椎里面去了，就要把那边的地方也在当中发出一个瘤，要把它除掉。在除掉的过程当中，在撕手术的时间，他第一次撕手术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次手术还是很成功。但是，一成功之后呢，那个医生呢就说可以啦，现在已经做好了，成功了，就把他的这个本来放在他口中的氧气管把它拉出来，一拉出来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呼吸。所以他的脑部呢就在当中受到了伤害损伤，所以他整个身体就瘫痪了，还没有做到第三个的那个，他有三次要做的那个手术，他就瘫痪了，说不出话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痛苦。我说他一生就说不出话来，等他最后这刹那的时候，他也根本就说不出话来。我心里面就说神啊，为什么？我在问神的时候呢？他从小就是在当中不许他说话的，每次都要听别人说，他自己照别人方法去做事情。那最后在刹那的时候，他也没办法说，连口要说自己痛都说不出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大哭一场。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哥要受到这样的一个煎，这样的煎呢？但是呢，我们陪着他差不多几乎一个月的时间，他在床上睡觉，我在地上那个睡觉，就陪着他，就那时是表示我在陪。我说神啊，你让我看到你的恩惠，你让我看到至少呢，能够给他一点安慰啊。我大哥需要安慰，他生命当中从来没有人安慰过他。这个世界里他最需要我们大家安慰他的事情，你让我看到他能得到。我在这时间里面就像神一直在当中祷告，直到祷告， 神，他什么都没有，因为在当中发展了，他越来越痛，越来越痛，他讲话都讲不出来了，只有眼睛能够动。那我们要是跟他说话的时间，就要他眼睛眨一眨这样子。如果他说好的话，他就眨一眨就说好，可以。要不然我就把闭上。如果他觉得呢不好的话，你就叫他闭上眼睛，不要看。我们就只有这样跟他说话。你今天痛吗？他说，他就眨一眨眼睛，就像我说我痛。哦，我说今天呢你怎么样？你心情好吗？他也是眨一眨。你在里面说，我看到你们的医生。如果你看到我，你会觉得很高兴吗？他就把他眼睛呢这里眨一眨，说是。你要不要我走呢？他说，他就眼睛闭上，对吧？你们不要，就是要我们可以拿一些，所以他就知道用眼睛说话。所以呢，最后一次他说出来的话都没有时间。那当时呢，我们就在当中觉得很苦。神啊，我说神啊，这个这样子下去的话怎么办？我们在为他祷告的过程当中，结果呢，我的儿子就回去，他就跟我说。爸爸，你现在可不可以跟他的再说一次福音的道理，看他愿不愿意信耶稣？最后也给他一个安慰。那我当时呢，本来就是想要做这事情的时候，那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有个大嫂，大嫂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接着佛教徒，他就是一直呢都不愿意去教会，虽然对我哥大哥也是一个牵连。大哥呢，因为他太信基督教，他自己也太信基督教，所以呢，我们说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倒不如去问大嫂，大嫂，大嫂看大嫂，大嫂愿不愿意？那其实大嫂后来我们去问大嫂，说大嫂说可以，你就跟他讲吧。他要信什么呢？最后一刹那是他自己来做决定，不是我做决定。所以我就在当着我的弟弟，我就在他面前我问他几句。你知道你自己的生命当中是多么软弱，你知道自己是有罪，那你只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你愿不愿意信这个耶稣的拯救？他这个时间里面，大家就望着他眼睛，他就踩在眼睛，不知道他手上病毒。他讲他在眼睛的时候，他就流了一趟的泪。我当时觉得我们大家。不知道是惊喜还是苦还是乐，那种的非常复杂的心理突然间让他产生。他愿意信耶稣，最后发那个时间，他自己说：“我们问他，我用三种语言问他。第一个呢，先用英文来问他，我觉得不够，可能他不理解，所以就用普通话问。问普通话之后呢，还不行，后来就问他呢，我们用。”闽南话，他问起闽南人，那闽南话再问他一次，问三次都是这样，三次都在他的眨着眼睛说：“我愿意，我愿意。”所以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像把这个重担在那卸下来一样的感觉。他真的是最后的时间，最痛苦的时间，他愿意是不是？那我就当天那场的，我就拿了一个碗放水。那我为他死心，我们心里很高兴的时间里面呢，我呢在当中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大嫂忽然间呢在当中跟我们讲一个非常奇特的秘密。我大嫂说呢，在你们还没有讲这个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其实呢也问过他一些事情。这是大嫂说的。大嫂说呢，因为我是信佛教，我是不是能够请一个和尚过来为你在当中来祈福？那是我大嫂跟我说的，可以吗？他问我大哥，我大哥当时呢眼睛就闭上不再看，我心里面就理解了他里面，当我大家理解他的意思，就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有一个和尚来当中跟我祈福。所以发觉到这种感觉里面，我突然间看到了神的爱有多大，看到神在当中所做的这种改变人心的方法。一个在当中从小就受到这么大的压力的人，说话说不出来的时候，最后他向神来回应， 不是用口来说话，是用眼睛来说话，用心来说话，神愿意接受。里面我们说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以色列人就三怕，怕我们大家得罪上帝，怕我们疾病，怕我们死亡。我大哥虽然比我大得多了，但是呢，他仍然还是不应该那个年纪来做就应该是事情。这种意外是战斗病痛死的。但是呢，我知道的神是有恩惠，这首诗歌就在这带出来，我就在他最后的那刹那里面，我就读出了103给我们听。我的心啊，你要承受，我的心啊，你要在里面承受，因为呢，他的恩惠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提升。这就是我们大哥在最后的刹那里面得到的结果。但我心里面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我很不舍得这样子的他就离开，但是呢，最后的时间我发觉到我们能够为他的生命得救的喜乐，我们愿意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在这里看到，而神没有离开我们，神没有因为我们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些我们说的罪名或者神这不愿意的情况发生，神仍然是一个我们在这里我的心啊，你要承受你，在我里面呢，你承受你，你的承受，为他，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我相信大家，你们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大家都会，我们大家曾经经过这些信主的过程，或者是用哥哥的那个小生命。再鼓励一次大家来说，不可忘记上帝给我们的恩惠，愿意他的生命能够成为大家的这个祝福，愿意他能够成为其他人的见证，能够看到见证这一位，能够使天和地这样子离开我们的罪孽，能够使东和西离开我们的罪孽的上帝，好像复合子这样子，是不是非常有福气？因为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也是一样的。